人既没有创造苦难、邪恶，他又在苦难当中全然掌权，因为一切，包括苦难，都要按照他的旨意而行。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神明明可以阻止苦难发生，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啊。所以，难道上帝是恶的吗？哦，他没有阻止苦难，这就是最著名的神议论的问题啊，这是英国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话。他说：“神想阻止恶，但是他不能；要么他可以阻止，但是他却不想。所以他要么就不是全能的，要么就不是全善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所有人的问题啊，也包括你我。尤其是经历苦难的人。”他特别想问这个问题：上帝，你明明可以阻止啊，但是你为什么没有去阻止？那当然，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感情里面的，我们很难去完全去思考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正当。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特别的正当啊。首先，这个问题它假设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我们像上帝一样，我们是公义的，我们评判所有的发生的事情的标准都是能够按照上帝的标准去评判，所以我们假设我们自己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哦。那其次，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是看到我们自己的失去的东西，我们自己的发生的苦难啊，我们没有看到整个全然的上帝的整个的计划和世界，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假设说我们是上帝。但是圣经其实，虽然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诸多的有限和不足啊，但是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问这个问题，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问这个问题。相反呢，圣经里面记录了多位的先知和诗人都向神发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不是说自己在发出这样的问题，他是来到神面前去发出这样的问题，来求问他啊。比如说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书特别哈巴谷先知最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刑罚啊，他不是说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去管教和刑罚犯罪堕落的以色列人，他是说为什么上帝要让比以色列更残暴的加勒底人去管教他的子民呢？啊，那你是啊，那你管教了犯罪的悖逆你的以色列是不是？但是那个做了更大的坏事的加勒底人，为什么上帝你却明明看着却可以不管呢？所以这是哈巴谷一个直接来问神的问题啊，为什么你对加勒底人的罪恶沉默？这是哈巴谷向上帝问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在雅各书里面，当雅各写到你们遭受苦难的时候，不要以为稀奇啊，所以你们要求从神那里，在这个里面能够赐给你们的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所以在这个里面，雅各也鼓励那些受苦的基督徒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人也不斥责任的神。”所以他说：“神等着要后赐给你们智慧。神不是在这个里面只是告诉你说：‘这些东西你不懂，这些东西你不要问啊。’他不是，他这里讲说神的态度是愿意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主。他这里讲到的是在苦难当中，当神的儿女想要来到神面前向他求智慧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啊。”所以大家知道这句话其实它的应用的背景，它是对苦难中真实受苦的基督徒，他们想要去来到神面前寻求智慧。那哈巴谷是这样，那新约的这些受苦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了。所以明明可以神阻止苦难的发生，他却没有这样做， 其实我很试图从一些很，也许并不是很充足的地方，我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问题哦，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神从来没有鼓励过邪恶，他也恨恶罪恶啊。在这些加勒底人犯罪的时候，当这些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神是有对他们的罪是恨恶的，而且他特意警告那些想要犯罪绊倒别人的人。你看，在马太福音第18章说，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什么？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神从来就是恨恶这些作恶，去逼迫那些人，哪怕他们逼迫的是神要管教的百姓，神对他们的态度是恨恶。但是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神的沉默。神明明可以阻止苦难发生，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普遍神的儿女所经历的一个大家共有的经历，就是神的沉默。神的沉默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施行一种更高的公义，但是他施行的时间，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看起来有延迟。在哈巴谷书第2章3节啊，你看哈巴谷书这样去问神哦，其实，在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看起来是很不正当的，因为哈巴谷书说，我就在这里设一个瞭望楼，我就等着你。我不仅要求神回答我，我还要求神限时回答我。因为哈巴谷一辈子他能有多长啊？神要限时回答，这是很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用我们今天来讲话来讲说，这个哈巴谷是有点僭越。但是你看，上帝对他没有斥责，他在第二章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了。”上帝怜悯那些在时间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是在时间里面的，上帝是不在时间里面的。对于我们来说的感受是和上帝完全不同的，但是上帝怜悯我们的感受，怜悯我们的感受。他说，作恶的加勒底人要因为他们的骄傲纵欲而受罚，唯独什么？盼望神的义人必因我们最著名的那句话，因信得生，就是这么来的。这句被新教改教时期马丁路德最重要引用的圣经，被保罗引用的“因信得生”的这句圣经是这么来的：是说，当哈巴谷在仰望神，你什么时候刑罚？你是否要刑罚加勒底人？而你什么时候要刑罚加勒底人？而上帝的沉默却告诉他，唯一人因信得生。你能在你的这个与上帝的这个巨大的差异里面，你能够依然信靠，你能够相信神并非不公义，而他的沉默有一定的在人的有限里面的日期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有限里，但是我们所有的公义的指望，我们相信上帝是不会做不义的事情的。而在启示录更讲出了这一点哦。启示录里面讲说，那些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在上帝的祭坛底下大声喊着：“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在启示录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沉默的景象。而且他揭开了在天上上帝沉默的景象。他说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神也让地上那些不信他的人去逼迫那些为他做见证的基督徒。对于这个， 也许是我们今天最常见的一个经历啊。对此，神好像也保持沉默。所以，日本的作家远藤周作他就写了这本小说《沉默》，他就讲到日本幕府时期对，当时的天主教、基督徒的传教在日本那些残忍，而且是他是让这些信徒被逼迫，然后当着面让这个主教或者是这传福音的这个使者，让这个他们的牧者去放弃信仰，为了救这些正在被折磨的信徒。上帝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当那些不义的事情就这样来逼迫神的百姓的时候，神又在哪里？这两者啊，《哈巴谷书》和《启示录》都告诉我们。从古时的先知到现在的教会，神一贯不变的一个原则，它都有一个沉默。这个是我们无法理解，是吧？因为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上帝在没有在时间里，上帝在永恒里。但是上帝的回应跟我们需要一个信心的交汇，去始终连在一起。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图景。第三个，神没有阻止苦难发生，他也没有，圣经也没有去为每一个苦难的发生去提供解释。圣经提供了一些解释，是吧？但是很多没有解释。我们身上发生的苦难，神也没有提供解释。但是神提供了面对苦难最深厚的资源。我们把它叫神的受苦，神的受苦，神来到这个世界，特意要让自己陷入人间苦难。我们注意，我们有一个特意的词啊，因为在腓立比书2章7到8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取了人的形象，成为奴仆的样式。这个"成为"里面都有刻意的意思，他可以挑很多不同的。但是他要挑那个奴仆的，既有奴仆的样式，就以至于死，而且死又要挑那个十字架上，所有这些都是神刻意的，所有这些都是神刻意的，神刻意要让自己陷入人间的苦难哦，与我们一样，甚至挑起所有苦难的苦难，神进入了那个最根本的苦难里面，这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他的受苦，他的受苦，所以我们会想到基督的受苦，跟我们今天在地上，当我们没有犯罪啊，当我们无辜受苦的人，甚至有时候为信仰缘故受苦的人，我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资源。第四个啊，圣经把苦难比喻成一个生产，这些。生过孩子的姐妹会更明白，那个阵痛啊，阵痛啊，一开始是因为我记录过，我在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录过，我第一次的时候，我真的用表来记录啊，一开始是大概差不多7、8分钟、10分钟一次啊，你们有过经历的，你都知道我不是在说谎，后来是3、4分钟。再后来一二分，每隔1、2分钟就来一次啊，这个阵痛真的就是你煎熬，一直4个小时、5个小时这样下来的煎熬。但是你知道他每一次啊，他为什么会痛啊？因为他要让胎儿往外走。如果胎儿的方向不是往外走的话，你不会痛的。生产之痛是什么意思啊？他必须要让这个胎儿出来，所以痛和这个进入神的国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在《使徒行传》14章22章，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在路斯德、以哥念、特匹这些地方传福音以后，刚刚1、2个礼拜，他就被石头打，几乎人家以为他都死了。扔在那个地方了，结果他怎么？ 自己醒过来。他回去劝勉这些刚刚信主的教会说：“我们进入神的国，是不是嘛？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艰难就是生孩子的艰难。上帝生我们，他经历了艰难，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出生的时候，当我们要去看着别人出生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一个产道里面。”弟兄姊妹，你生过孩子，你就知道，一旦破水啊，这就不能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破水了，你到医院以后，如果说我不想生了，我现在回去行不行？我这个孩子不往前走，我回去等一等，或者说往他回，我把孩子推回去，做不到啊。要么就是要命的事情啊，如果你要么就是孩子生出来，要么你就是你完蛋。我们今天。当耶稣基督把我们在浸礼池里面，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这就已经不可逆转了。你已经被神放进了进入神国的产道里，回不去了。你不能跟神说：“我现在我不想受那么多的苦，那个太苦了，我出不去啊！你让我回子宫里吧。”对不起，这个 process 这个进程已经开始。要么就是你进入神的，要么你就回到永远的黑暗。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神的提醒：重生的人才会有属灵上的逼迫和生产之痛啊！没有重生的人，其实你不会有这种痛苦，你受的痛苦都不是因为进入神的国这种生产过程所带来的，而是你可能自己在最终带来的。所以，这种生产之痛是保罗和早期的教会和现在一直在比喻的。圣经一直在把我们今天的苦难比喻成一波又一波的生产之痛，对于教会也是，对于我们个人也是。那最后就是这个，我们最后才说，我们最后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其实我们很熟这句话。我们容易一开始受苦，我们就把这句话拿出来哦。但是我希望你把前面一二三四五先想完了以后，最后才把这句话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什么叫做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益处是什么？你看到我这里写的是，我没有说写得益处哦，因为你看看哦，你看看这句经文，为什么保罗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我们请一个人来读一下这段，好不好？凯凯，可以帮我读一下啊？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更有坚毅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对，弟兄姊妹，如果你想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句话哦，我建议你把这个上下文在一起反复读几十遍，你来明白一下。整个段落，保罗一开始要讲的是什么？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大的 context 里面的。所以他为什么会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因为神为了一个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所以他后面才会讲万物堕在虚空当中啊，不是他们愿意的，不是他们愿意的这种苦楚啊，有目的啊，所以那些东西都是在解释说，都在为了这个红色的荣耀而服务。这段话的。起因就是保罗要探讨将来的荣耀，而他把苦难跟将来的荣耀联系在一起，而特意的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有一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目的，所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得荣耀，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而这个得益处不是说我们发起的，是神主动的，神特意的要叫他预先知道的人定下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有一个模样，就是榜样哦。我们效法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计划，让我们去学耶稣。他为了让我们去学耶稣，就预先定下的人，把他们招来，把他们，所以他才会救我们，把他们称为义。救我们只是一个开始，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应许万事啊，包括苦难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意思是，神早就准备好。要叫一些得救的人，要叫得救的人，因为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得荣耀。而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榜样就是进入那个神让他经历的苦难里。我知道这句话很难很难让我们接受啊，但是这是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榜样。榜样的意思就是神让他的独生爱子做了一次，神让下面那些小的跟着做，这是福音哦，这是福音。神给他儿子的样式，他要让我们效法。啊，这段话的意思呢，他在讲现在的苦楚跟将来要受到荣耀，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神立了耶稣基督的榜样，而神一个一个的。让我们效法的过程中，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就跟耶稣认同了。神这样的看我们，因为他已经立了他的儿子为榜样，这是他的计划。苦难里面暗藏着荣耀的盼望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从上面的来看，神施行沉默里面更高的公义啊。虽然在人看来延迟，神为我们苦难提供最深厚的资源，就是他的受苦。神让重生的人进入神国的生产之痛，而神让发生在属于他的基督徒身上的、属神的人身上的这些事情，包括苦难，是为了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让他们得荣耀。我们不知道啊，具体是怎样，但是神显然的在用这些来不停的安慰我们，不停的在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我们归结起来，我们用一个比较整全的观念来看待苦难的话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会去偏在某一方面啊。一个整全的圣经对苦难的观念，它有六个支柱啊，这是D.A. Carson 博士他的讲一个演讲里面所讲到的啊，圣经的世界观看待苦难六个支柱啊，第一个是从圣经的起头来看苦难，圣经的起头看苦难是什么？苦难不是神创造的啊，苦难神看神是那个绝对的善是吧？神是那个绝对的善。神造的一切，在他看来也是好，也是好啊。是因为人用自由意志取代神，离开了本位啊。所以，苦难是和邪恶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本不应该有的样式啊。所以，从圣经的起头来看，苦难就是说，苦难 not supposed to be 啊，苦难是这个世界本来不该有的样子。所有的苦难告诉我们，所有的世人呢，你们都在神，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审判的愤怒之下，你们都在神审判的愤怒之下，苦难就在告诉我们，神的审判的愤怒，在提醒着我们。第二个呢，从圣经
红
的
花，
结局来看苦难哦，
红
从
花，
圣经的结
进
局，
来。
圣经宣告世界的结局。是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再加永恒的地狱，永恒的新天新地，再加永恒的地狱。因为耶稣说， 地狱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们很难接受上帝，为什么你在将来要有一个永恒的新天新地之外，又有一个永恒的地狱呢？因为上帝告诉我们哦，没有一个今生的幸福比新天新地更好，也没有一个今生的苦难比永恒的地狱更可怕。
够吗？过来，
当我们还平安的时候，当我们还平安的时候，苦难，你身边的苦难，你
乖，
身边的苦难，
妈妈要去教
提
会
醒
来。
你记住死亡，你无一例外，每个人都要面对。让我们去真实的面对真实的死亡，不去逃避，不去虚假的
好
美
棒
化。
哈！
明明就知道，这就是神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要面对审判，我们怎么办？所以苦难要推动我们思考，
帅哥，
但同时，
帅哥呢？
苦难又推动我们去追求新天新地永恒的美好。在新天新地，非常的有趣啊，非常的美好。所有你能想到的永恒的新天新地，就意味着永恒的敬拜，超过你所
你
经
要
历的。
在家等妈妈了哈，
永
妈
恒
妈
的工作，
去
你应
教
该
会，
特别在意
你
你
不能
的
去。
探索啊，你的工作的价值是不是？你觉得你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完成你应有的意义，你的人生总是太过短暂。上帝告诉你，在新天新地告诉你，你在世上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toy，只不过是一个玩具。新天新地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才是真正的让你在神的这种恩典、自由里面，你真的去管理他的世界，在新天新地里面，你才有永恒的学习和成长，你不断的成长，在新天新地里面才有永恒的生命的供应。所以苦难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跟新天新地的比起来，差得太远了。所以有一首歌啊，叫《Homesick for Heaven》，为着天堂而有的思乡之情。基督徒应该的被神不断的挑起来的，是对我们真正家乡的那个向往。就像你离开了那，你天天在 homesick，你现在在世上的生活态度应该是一个 homesick。For heaven，这些苦难是帮助你去不断的想，去探，去追
进，
寻啊，去在基督里去追求、去成长、
进，
去渴慕那个天新天新地的美好。那里
进，
面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调啊！所有的人进去就只能穿着白袍在那唱，固定的东西啊，那个都是我们人有限的、很可怜的想象啊。新天新地啊，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是专门做历史研究的，他说一定一定到了新天新地，我有做不完的研究，我有看不完的书，我太美好了，所
好，
有的东西，上帝彻底的让我们自由的来开始做这些，因为上帝说什么，你们要管理这地，这是我们有了神的王权以后的。这样的职分啊，好，第三个支柱是，
来。
这个世界的苦难一定有无辜的受害者的，这是其他宗教不承认的，其他宗教一定会说，绝对没有啊，可能再往上辈子找，往上辈子的上辈子轮回找，你一定有做错了什么事情，只有圣经
啊，你
说。
在家等妈妈哦，妈妈去
对，只
教
有
会
圣经说的，我
啊，
们人间的苦难，我们世上的苦难，
妈妈
就
去
是有
教会啊，就回来啊，
人，他们受苦是无
你
辜的。
自己出去尿尿啊。
圣经绝对不否认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有无辜的受害者。
用电脑上那个 mute 掉，非常 mute。
啊，我知道，这样。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跟三个朋友辩论的所有的最大的争议就是这个点啊。三个朋友认为啊，三个朋友认为他前面三个啊，前面三个朋友认为不存在无辜的受害者，而约伯不愿意接受的 不是说上帝不能够让他受苦啊，他说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信他。但是他要对三个朋友说的是，上帝不是因为我犯罪而让我受苦，这是他要跟三个朋友争论的事情。所以最后上帝对三个朋友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圣经不会为每一个人的受苦去归咎找他犯罪的错误啊，有一些人，圣经会说他受苦是因为什么？他因为犯了什么罪啊？神对他的刑罚。但是，圣经并没有说每一个人的受苦都归因于他所犯的错误。所以约伯记就是一个巨大的抵抗这种绝对因果论的著作，他就跟这个世上的这种相信绝对因果论的宗教截然分开。截然分开，而你再去想约伯记，可能是圣经写的最早的一本书，这就很奇怪了，这就很有趣了。整本圣经从一开始，它就跟世上所有人想出来的宗教不一样。所以约伯记告诉我们呢，一定有一些我们人类受苦，无关是意外，还是自然灾害，还是别人做什么，是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的哦。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神的主权、公义能够调和在一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苦难的原因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你要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些人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一定要去解释的，所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来的。我认为所有的苦难，我都能找到解释的原因，我都能找到那个要去 blame 的对象啊。所以，当他这样去扮演神的时候，他认为啊，他不接受说，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不知道原因的，他一定要去解释所有苦难的原因的，那个他就会带来一种错误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有无辜的受害者，这个世界上。第四个，圣经的支柱是从神的旨意来看待苦难哦，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如此的奥秘哦，以至于苦难和与邪恶的出现，还有人的自由意志之间啊，存在着上帝的主权还是人的自由意志要为这个苦难负责呢？当约瑟对弟兄们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他在说你们计划着故意要害我的时候，你们用自由意志无可推脱的，当时就是要害我，但是神却怀着他的善啊，他从上头来的那个绝对的善，他确确实实就是要来在我身上祝福我。你怎么解释这个张力啊？你怎么解释这个张力？神并没有疏忽，也没有大意，他却在他的主权里面要做祝福约瑟的事情。然而，当他要在祝福约瑟的时候，他却可以让这些约瑟的弟兄们这样用如此大的恶念要去害约瑟。所以，人虽然凭自己的自由，要去害人，但是神却可以在不破坏人的自由的情况下，自由的施行他的旨意。也就是说，上帝的主权呢，他不会有一个 contingent，不会有依赖于人，不会有依赖于人。我们做地产的，我们会知道有个叫 contingency。你卖了房子以后，contingent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交易要依赖于这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你这个交易就，所以这个条件呢，是主导了这个交易，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所以我们有的人理解哦，上帝的主权是不是会 contingent 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意志呢？我们人做了一些事情，上帝就要受我们控制了，上帝要受这些坏人做的事情的结果，他要被我们受制啊，不会，上帝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自由选择而被人所控制哦，但同时，上帝在他做他的主权的时候，他又完全让人自由的去做这些罪恶的念头。 所以，当比拉多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能说他没有责任。当犹太宗教领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说他们没有责任，他们真的是怀着恶意。上帝也可以用一个完全不义的国家，就像加勒底，去审判他的子民。但是他使用完了以后，他却依然可以因为加勒底人的残暴而审判他们。你说上帝明明他们是被你用的，你用完就弃吗？你用完就扔吗？你用完就来审判他们吗？不是，上帝可以用他们，但是上帝仍然可以审判他们，而没有任何的不公义。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的奥秘的关系。上帝用了他们，并不代表上帝本身是不义的，这是一个我们人看起来矛盾的东西哦。但是这个是圣经清楚的说的。神的旨意的奥秘就是这样子。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是有自己的责任的。有时候，那些逼迫人的人，虽然达成了上帝的计划，并不代表上帝不会审判他们。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为作恶者用我们人自己想的方式来开脱。是啊，他们做了，达成了上帝的旨意哦，但是上帝依然要审判他们。好，最后两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啊，从十字架上的救赎来看待苦难，从十字架上的救赎来看待苦难。整本圣经都在教导我们哦，苦难、灾难是一些记号，是一些记号。好像神传给我们的一些 signal 信号，他在提醒我们：嘿，人在一种绝望、无助、失丧的状态下，你们人现在是失丧状态哦，不要觉得你们的人现在是一个自由状态，你们是为奴的状态，你们是失丧的状态。所以，苦难和灾难就是一些记号，来提醒我们人目前的罪人的状态。但同时，上帝。又借着福音，耶稣基督，他来做了另外的一些记号。我们知道，记号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记号，就是神迹哦。耶稣做了什么记号呢？耶稣医治有病的人，赶走污鬼，耶稣还能够命令自然的风和海。这些记号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些记号都在告诉我们。神呐，现在已经在做事儿了。神正在逆转这个世界的趋势，他逆转这个世界的趋势，所以他可以让这些让这些病人的病好啊。这就表示原来那个犯罪得病死亡的趋势被反过来了啊，病得医治是一个反过来，他可以让污鬼本来是来占据这个世界的，现在他被赶走，又是反过来。它可以让这个自然已经陷入咒诅当中，是吧？甚至它自然可以被污鬼兴风作浪，兴起来去抵挡神。但是现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住了吧，静了吧，它就立刻安静了，就表示说，污鬼在控制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过程也被反过来了。那你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当苦难和灾难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原来犯罪堕落的这个趋势的时候，耶稣和他的福音却来告诉我们一个反过来的趋势。上帝正在逆转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能够逆转这个世界？耶稣做所有这些东西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耶稣不最终走上十字架哦，他就没有全能在他前面施行所有的这些神迹。所有的这些是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带来的。整本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些神迹，耶稣所做的这些逆转，耶稣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反过来的趋势，都是他在十字架上换来的。所以，如果你说人的堕落使到人从管理这个世界的管理的王权宝座上掉下来的话，那耶稣怎么样能够回到这个王权宝座上呢？不是借着他自己在天上的作为说一句话啊， 是借着他死在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上帝的登上王权的宝座。如果你们去看约翰福音的话，整本约翰福音对十字架的描写就是耶稣登基的过程。每一步走向十字架，是耶稣登上这个世界王的宝座的过程。不断的就有人问他：“你是世界的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用他们的口说出来，耶稣一步一步的，他在十字架上统治这个世界，以至于最后他到天上的时候，那个十字架上的伤痕，那个肋旁的那个手上的钉痕。他在天上羔羊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仍然带着那个钉痕，什么意思？耶稣在十字架上统治这个世界，十字架是他的宝座，所以我们所服侍的这位神，他是在十字架上来恢复对这个世界的统治，他也让我们明白了，他也让我们明白。这些世界上的苦难已经被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逆转了，逆转了，所以所有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都变成了一个暂时的事情。哪怕是你失去了你挚爱的亲人，哪怕是你生命被终结，得到了绝症，哪怕是你人生遭遇了巨大的苦难逼迫，都变成了暂时的事情。因为神在十字架上统治，基督在十字架上统治这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不可想象的事情。为什么神要在苦难里面统治这个世界？最后一个就是到我们了，这是耶稣做的啊。最后一个到我们，背起十字架来看待苦难。彼得前书2章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又来了，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说这里面你们中间做牧者的蒙召原是为此，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你们是所有的教会的信徒，基督徒因为信主而遭受苦难。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今天真的是，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可以跟弟兄姐妹这样去分享福音的教会。如果因为这句话，人就不来教会了，那彼得也不能写下这本书啊。基督受苦是让信他的人成为一个跟从基督脚踪的人。跟从基督教徒意味着，基督的伤口不仅医治我们，而且要成为我们遵行他旨意的一个榜样。所以你会看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一开始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结果早期的教会，12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圣灵降下啊，大大的降下以后，他们讲起传讲福音，3000人信主，后来5000人信主，忽然之间一下子变成一个 mega church，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兴奋，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使徒是被耶稣教训过的人哦。耶稣亲口跟他们说过，你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你们会为义受逼迫的。所以使徒当时是有点好奇的，这逼迫没有发生。为什么会这样说啊？因为后面在《使徒行传》第5章里面就说。当他们第一次在圣殿里面被抓、被毒打一顿以后，出来以后，他说什么？他们就欢喜，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只靴子终于落下了。这个巨大的教会，这些使徒一直在想，耶稣让我们走的这条路啊， 好像目前来看不太像啊，但是为什么他们能在被打之后竟然高兴起来？你理解不了啊，他们是不是受虐狂呢？不是啊，因为他们是理解到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们说的话实现了，人会因你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捏造各样的坏话逼迫你，这个话，主耶稣说的话实现了，他们欢喜。所以当他们平安无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耶稣在准备他们，为着那个要为他们准备的。所以我们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也是在思想当中，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耶稣的话成熟的一个神学。耶稣在我们心目当中。耶稣就是这样来告诉我们，在我们之前就先告诉我们，他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使徒，在苦难和邪恶来临之前，他们已经预先准备了，所以他们传福音被毒打，他们才会欢喜。其实，否则你无法去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理解今天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苦难，其实是跟这个全世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教会身上所遭遇的苦难连在一起你可以说，在美国那么自由的环境，你可以说，你也许你的信仰、你的传福音看起来好像不会说像别的国家那样，可以用公权力，可以用很多的剥夺你的财产各种方式来逼迫你啊。似乎在美国看起来，你没有这样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当美国在我们在这个身处自由的环境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承受一些上帝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生病，或者我们的痛苦，或者我们遭受一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家人失去啊，我们遭遇疾病，很多的痛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会发生，但是圣经说，这是我们和全世界被逼迫的教会一起，在基督的苦难里面，可以让我们理解他们受的苦，也可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我们并没有被神抛在一边。为什么你会说配为这名受辱呢？你为什么会欢喜呢？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天国里面的子民，你会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旨意里面。那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要例外？我要大家去珍惜我们今天在美国的环境。我也让大家去理解，在今天自由的美国，我们仍然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仍然是跟这个世界上普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教会同受苦难，神并没有把我们撇在一边，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好像我们就能够跟十字架上的苦难隔开哦。神让我们在这里背起他的十字架。我跟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哦，就结束。有一个传道人啊。有一个传道人叫 Spiel Drum，他是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他单身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蒙召去南美宣教，建立教会。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哦，他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而且结婚，生了一个女儿。那后来呢，他的教会就把他送到三一，就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来攻读神学和 PhD 哦。他在求学期间啊，结果他和他太太和女儿都来了，是不是？就在他求学6个月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查出了第四期的乳腺癌，第四期很厉害啊。结果 Spiel Drum 就不得不放下他的学业啊，他在芝加哥放下他学业，陪他的太太治病，这样他就要陪他的太太治病了。结果呢，他的太太经过化疗和放疗一段时间，病情稳定之后，他又回到了三一神学院继续学神学，继续学习。但是 6个月之后，这次轮到他被查出了晚期的胃癌，他又一次中断学业进行治疗。结果在治疗过程中，他被切到了90%的胃啊，所以他一天要吃10顿饭，他的胃只有原来的10%啊，他不停的吃啊，骨瘦如柴。但是当他的病情又稳定了以后啊，他又回到了神学院学习。记住啊，他还有个女儿啊，大家别忘了。结果不到一年之后，你猜，他太太的癌症复发了。这一次，他们太太没有挺过去，去世了，留下一个病重的他，还有一个10几岁的女儿。你说他的选择是什么？他回到神学院，继续把他的学位读完，然后把女儿带回南美，他的教会。当他回到三一神学院做见证的时候，他只说了半个小时，他没有详细的讲自己的过程。在这半个小时里面，他只有一个主题：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良善。他是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真谛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明白福音真谛的人。在所有的这些里面，你觉得你无法理解，就是为什么他还要回去读神学？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为什么你还要读神学？如果明天就要死了，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回去侍奉？他是一个每一次他可能都会认为自己医生都可能会告诉他，你可能就是几个月或者一年的过程。他不想这些。他说，在他身上的只有神的恩典和良善，这是一个福音中的人哦，这是一个福音对苦难的承载，这是一个真正在神里面，他没有因为他信主之后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感到意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没有因为这个停下他侍奉神的脚步。弟兄姐妹，我们想说的是。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竭力。如果我们遇到苦难，也许我只有一个祷告：求神不要让我在苦难里停下来，不要让我在苦难里变成苦读的人。我需要的跟神在一起的是知道，原来神把我算为和他同受苦、配为他名受苦的人啊！我说的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受苦啊，是因为我们无辜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超了时间，对不起。